利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要过一个礼拜了，大家好吧？今天有新朋友来，很欢迎你们。两位圣会很欢迎各个地方的人来，不但是因为神这里的恩典满满，神的真理丰富，也是因为这里是神的家，大家一家人，大家不要分彼此。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这个圣经是耶稣说的，他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八章以及路加的十七章和十八章他就有记载，他有写四个人，路加很特别重视这句话，你的信救了你。首先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一般人认为我们得救是靠耶稣基督，这个是没有错，我不是否认，但耶稣很强调的是你的信。我们一般人强调是得救出于这个恩典，是神的恩典很大，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没有天上的神降这一个雨下来，我们人很难能够靠着自己耕作他能够生存，没有神赐给我们一口气，人没有办法呼吸，没有神给我们美好的空气，你就是那种污浊的里面，你也呼吸不了什么好的好。所以人活着他常常就是要常常感谢神。我在网络上我记得我在看有一位，他很会讲，他不是基督教，而这个人他在讲的时候讲得很慢，而他的讲的那一个内容他很生活化，他说为了你今天能够呼吸他只有能够讲一篇道。可是一个人能够呼吸能够讲一篇道，是因为他能够带领你在他讲的时候去思考到我能够活着，来比较那个不能够活着这一口气。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道不是一定在讲很多理论，它是在我们的周边，它是在我们的世界的里面，那才是真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跟我们在一起，你看不到他，可是那一口气他所造的，他就在你身边，他没有离开你，虽然你看不到他。所以我们圣经要用信心来让我们跟神接触，信是你看不到，但你相信有，你知道一定有，那叫做信。而虽然是耶稣救我们，但也要你的信，你的信不是别人的，不是他家的，你是你个人的信，你自己的信救了你。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看讲章后面啊，请看啊，他谈到的就是有一个罪女，他有一天在人家请耶稣的时候，他来到耶稣的背后，他挨着他的脚边来哭，一直哭一直哭，哭的当中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他这样的流了流流流了那么多，大概在他看起来也有不好意思，因为你这么流流流到最后泪湿了耶稣的脚，他就赶快用他的长长的头发把它擦干了，不但把它擦干了，还要用他的嘴黏黏的把它亲亲他的嘴，亲完了以后他用香膏很贵重的把它摸上，等于跟他洗脚一样，跟他洗脚，用他的眼泪来跟他洗脚。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耶稣的脚今天在哪里？ 我读这一篇里面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脚今天在哪里。脚我们一般都会说它是很肮脏的，因为在行路，没有错，脚是在走路的，还会弄脏，跟世界上的这一些泥土你们接触，它当然会脏啊。可是我的想法是，耶稣的脚是他的身体里面最脏的。耶稣的身体是什么？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借着圣灵他所感召过来的这一群人。这个人是有血有肉的人，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聚集在一起，我可以亲自看到你们，看看你们的表情，你们也看看我，你们也听到我，我们还可以彼此来互相摸触，会感觉到那一个冰冷或是温暖。这个女人用她的眼泪来滴湿了这一个耶稣的脚，用她的长华她来擦干她的脚。请问耶稣的脚现在在哪里？你去接触他了没有？这个女人她用她的眼泪滴湿了她的脚。今天我们的眼泪为着谁来流啊？很多人为自己家人，然后来想其他的。这个女人她不是，她为主耶稣来流，因为耶稣太爱她了，太大的爱，他只能用眼泪来表示。不知道大家对耶稣的爱你表现得如何？我本来今天不想讲网络上的事情，我不得不讲。我们过去亚威盛会是在网络上聚会的，网络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高雄，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嘉义，一个在彰化，多一个人来信主。可是要敬拜神，我们要追求主，没有办法，神也给我们能够网络上大家彼此相互通信息。经过了好多年，我们就是这样维持下来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根基也透过网络大家在一起。可是神逐步的透过这样的需要，特别的需要，他来帮助我。可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因为你一停在这里，你就看不到耶稣的脚了，你的眼泪就不可能沾湿耶稣的脚了，你的长头发这边的尊贵美丽的头发也不可能去擦干这个肮脏的这个弄湿的脚，更何况你的嘴也不可能亲到它，触摸到它，用你的香膏来摸上它，都是接触，实际的接触。我们今天的爱在哪里？你真的去接触的人吗？我最大的感触是这个脚最不好，脏的，看不起的，你接触了他们，你用什么来接触他？我们说我们的信实际上是透过这些爱，实际的这个爱，你触摸了他。因为我们的神让你们了解你的爱救人，这个女人她感受到的是主耶稣如给她的爱。她是一个罪人，是一个一般人看起来不值得一顾的，是请客的这一个西门法利赛人看不起她的。可是耶稣爱这个人，耶稣的爱跟一般人的爱不一样。一般的人他看的是你是好的，那我爱你，你是个不好的，对不起，你不要闪到一边去。耶稣的爱不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女人她感受到耶稣那么大的爱， 所以他就亲身的来到耶稣背后，他不讲一句话，因为女人本来就不是在讲话的，女人的爱是用她的行动，实实在在的，他去沾湿了，去高抹了，亲近耶稣的脚。反过来讲，西门是一个主人，他宴请了耶稣，照理讲他也很爱耶稣，但比较这个女人，耶稣认为说，这个女人的爱比西门尼还大，可见我们今天对耶稣的爱有大的，有小的，有很多的，也有少的。耶稣认为，谁救了你呢？是因为你这样的爱这么多，所以就表现出你真正的信来救他。我想救你是来诉说过去他已经得救，可是在这一段里面强调的是你的得救之后，你的爱表现在哪里呢？第二段我要讲的就是血肉。圣经里面记载，这个在血肉的女人来讲，这个也是不堪闻问的病，一般人不敢跟人家讲。所以前面这两个都是女人，她们都患了一个不能过来见人面的，可是这种病一生没有办法医的病，医生都没有办法，怎么办？我们就要花钱再请更好的医生，也没有办法，怎么办？山穷水路疑无路，山穷水尽头，但是耶稣才是他唯一的依靠，他也不能公然的来找耶稣说，耶稣医治我，人又那么多怎么办？来找耶稣的人大家说需要耶稣，他这种病不能跟人家讲，他也不能够触摸别人，因为这种病摸到别人，人家也为了你被你们弄肮脏了，所以他只能被孤僻的单独的陪在一边。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我们有内在的一种隐忧，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讲，讲了人家也不懂，怎么办？怎么办？唯有耶稣基督，他能够触摸到你，知道你的深处里面的那种隐情。但是主跟这位血肉的人，他的触摸点是在乎他的心，他深处的是排挤了各种各种拥挤的人，就是要摸到耶稣基督那个衣服的坠子。犹太人他们夫子或是犹太人，他们衣服坠子还代表他们是一个守律法的人，他就去摸他的坠子，他相信一摸他的病就好了，很单纯的信心，很单纯，触摸。又谈到摸的问题，刚才谈到他摸耶稣的脚，今天他是摸耶稣的身体，信心在乎这里，触摸。我们教会肢体为什么要聚会？要面对面的聚会，我们要进到更一步的，就是不要只有在网络上聚会，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真的困难，你不得不在网络，我们要在网络上跟你聚会。你如果能够来，请你来，不要在网络上。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这一次教会，他们在美国，就是华侨迁到那边，他们教会在一个中心点来讲，距离他们的家大概开车有的人要开2个钟头、3个钟头，这是常事。我去美国一次了，我就知道那个真的是太惨。可是他们为了安息日聚会，他们一定开车2、3个钟头，全家都到。教会是靠这一些人从远近的地方开了2、3个小时的车子，全家来到会堂聚会。教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弟兄姐妹们，倘若你能够 我拜托你，我请求你，请你开车来，不要在你的家中，因为你这样做，你的爱在哪里？你的触摸在哪里？你的信在哪里？不要光讲，来做吧，来聚会吧。当我们看到你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因为你爱我们，你的信透过你爱我们，你接触得到我。不要在网络上，安息日你一定要来。像真耶稣教会他们，我们看不起他们，我们以前认为他们不够资格成为一个真正神的教会，我们才离开的。可是我们今天反而赶不过他们，我们很羞耻，我都认为很羞耻。我们的祷告太不热切，我们的聚会我们没有办法热切的来，我们爱在哪里？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今天比较激动一点点，就因为我发现爱不是用说的。使徒约翰他说，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爱只用在口头上，要在你们的生活行动上。你看到那个一个贫穷的人，你就应该赶快不要塞住你怜悯的心，要实际的去拿可以帮助他的帮助他吧。这种帮助比你讲一万遍的道还行。这个人得到主的医治，主耶稣没有放过他，他一直在找这个人，他感受到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他知道说这个能力一定是有人触摸我。结果他很多人说，那么多人当然在摸你呀，他说不是，有一个是谁？我才了解到，今天我们对神的爱那个信，耶稣才能够体会到你。至于这些泛泛之众，他们都来拥挤着耶稣，也来触摸着耶稣，可他的心灵的里面没有信，耶稣都感不知道，感没有感受到。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是让耶稣感受得到的，能力发出去的，得到医治了。耶稣要把这个人拉出来，谁？那个人只好战战兢兢的出来。是我做的，他就把前因后果我告诉了大家。等他讲完了以后，也是说你的信已经救了你了。为什么耶稣这个时候才讲？摸他的时候已经救了，不，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把你的恩典要好好的公开的来见证出来。你不可以说我得到了再见来了。我在大陆传道的时候，他们是在河南一个乡下地方，他那个地方很乡下，信主不方便，不过他们都很爱来聚会，也很单纯。你跟他讲圣灵，求圣灵，他们就跪下来求圣灵，一按手就得到圣灵，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好几十个。可是他们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很不敢跟人家讲他们信主，不敢，因为他们庄里的人认为呢，信耶稣都是那些没有地位的、不荣耀的、不富有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女人信，男人不会去信的。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结果他们都不敢跟别人家讲。你就是跟他讲说，你一定要跟人家讲你是信主的。哎呦，算了算了算了，他那个亲情彼此之间的那种连结力量，好可怕，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一个人信，整村的人都压住你，很难讲，很难传，只能默默的信。你看我们今天在台湾多自由啊，你到大陆去再回来，你就可以了解。我们可以这样的公开呀，会盛会这样子来会堂，在大陆，对不起，你没有关注，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会堂，稍微比较一下。我们今天能够来公开的来见证主，我希望以后不是我在讲，你们当中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为主做见证，让主的恩透过你们的见证， 留给更多更多需要的人，不是只有在会堂，在你的家里，在你所接触的人，你都可以跟他讲说我得的恩典是什么，这个人他的信就这样救了。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大麻风。大麻风这一种病也是不能够跟人家接触的病，很脏的病，律法里面认为这个是要赶到营外去的病。那这样的一种病人怎么办啊？他也是不能够跟人家接触。我今天讲的这些都是不能够接触，他们硬要接触。可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来聚会的人，我真的是感谢上帝，你们真来到鼓励我，安慰我，不要让我一个人在这边对两三个人讲啊，就是一个也好，感谢神，好，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更多的人来听我讲道，那我这样做法当然很有希望的啊，是不是？你不可能说一个人他在那边讲道，结果两三个人在那边坐。你不要以为说你们坐着不要再做工呢，你们坐在那里就是做最大的功，因为你们能够回应我，你们就在鼓励我安慰我，虽然你没有说话。这个大麻风的也是一样，他的信心表现在他听到主耶稣说你回去吧，耶稣没有说你得医治，耶稣只说你回去啊，你回去。他求耶稣来洁净他医治他，耶稣竟然说你回去吧，你回去，你回去吧，你洁净了。我说我没有洁净啊，不是，因为耶稣说叫他回去，他就回去了。他回去的时候便得到医治。所以有时候耶稣的医治方法不是说我今天我得到医治了我回去的这种方式，而是你还没有看到你自己已经得医治，没有没有，但是耶稣说啊，我就听啊，你听了你就得到好处。我们圣经是这个道呢，你不是说你一定要弄得很懂吗？或是你真的得到了，不是，你是先信听了主耶稣的道有一次他真的呢，他这次回去他就得了一次了，变好了。有十个人当中一个是外邦的撒玛利亚的，其他的都是犹太的，只有这一个人回来感谢主，谢谢，因为我是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荣耀天上的神，就他一个。耶稣很诧异，奇怪啊，我不是医治了十个人吗？他怎么只有一个人回来？他告诉我们什么？很多人的信心，他只停留在他个人生病上，他个人需要的这种信心。但我们基督教里面，耶稣教我们的信心不是这个而已啊。我不说那个不对，耶稣要我们能够向这一个人回来，来感谢那个医治他的那一位。人嘛啊，人跟人之间，你只要知恩报恩嘛。我们做过人也很知道这一点事情。你得到人家恩典，你怎么可以白白得呢？我们父母从小那么爱我，照顾我，我们报恩，我们给他。看顾，因为他年老，应该嘛，不要管他父母对你好坏，你不要管他，因为他是你父母，你应该抱他嘛，就这样子，很简单，你应该做你就做，不要管那个你父母他是不是怎么样，都是你的儿女怎么样，这个不管管，你要的就是你就是要跟我感谢，多多感谢你的父母，无论他现在对你怎么样，你多多感谢你，谢谢你，妈妈你真好。多多说这种话不是很好吗？哎，那对我们的神那更是啊！你看我们的上帝那么好，哎，从小到大，我们养活我们到现在，不荣耀神吗？所以他这个人他就是回来了，感谢神，他是一个撒玛利亚，耶稣很感叹。我同胞我的同族没有一个人回来，结果这个跟我不同族的啊，不同可能不同信仰的他竟然来感谢我啊，真的感触蛮深的。 有时候报恩哈，不见得就是因为你们长久在一起，他的了解那么深，结果真正到看咱们时阵，我国语怎么讲啊？关键啊，那一种知恩报恩的那一种表示，这个人做到，也是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又是他回来感谢荣耀神的时候，真的他跟他不同族，因此耶稣的爱，耶稣的救恩，他不是限于他们同胞，他自己家人，他广阔到不是他自己的血肉亲属。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个瞎子，这个瞎子是在耶利哥他讨饭，犹太人认为如果一个是讨饭的，大概就是犯罪的，如果他是一个瞎子，很可能他的父母或他自己是犯罪的。一个犯罪的人在犹太的民族来看是一个很被看不起，反正不会理他的。所以当时的门徒一听到这个瞎子又是瞎又是乞丐，他竟然也要来找耶稣，你不配，呸，有不要。当说的门徒是这种心态，哎，门徒是谁啊？啊，我们呐、啊，像我们这样子，我们这样子，或许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啊。今天一个乞丐，虽然是乞丐，我们不会这样啊。他是瞎子，不会，或许啊。不过不要讲得太快啊、哦，遇到的话你就知道，很可能我们也跟门徒会一样哦。又脏，又在那边乱叫。可是看他叫什么，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啊。什么是大卫的子孙？人家跟他讲是说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小的村镇，那一个小的村镇的人来到耶利哥，他竟然认为他是那位这么伟大的大卫他的那一位后裔，可以以后当王的那一位啊！哦，这个不得了。可见他听到耶稣的，他的认识是清楚，耶稣确实是大卫的后裔。第二，他求这位大卫的后裔来可怜他这一个可怜虫。这里要告诉我们，就是边缘人没人理，而且又是门徒还责备他不可以接近耶稣，他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喊叫。我不知道你们对耶稣的喊叫祷告是怎么样一回事，就是大声的叫嘛，我要嘛，我需要你怜悯嘛，因为他真的需要嘛，他真的没有耶稣怜悯，他就在那边成为可怜虫，所以他只唯一的来祷告。我们的祷告也应该是这个，让我们的祷告声把这一个污点冲破啊！你们能不能这样？在大众那么大声祷告，开玩笑，中国人本来他的个性都是很温柔，大声喊没有教养。我跟你讲，如果你害羞像这个人，耶稣救我吧，耶稣救我吧，那神都知道啊，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吗？不是神的先知吗？耶稣知道我的需要，我只要小声说耶稣把你救我，可怜我吧，也没有人来阻挡我，也没有人来说你怎么样啊，耶稣救救我吧。耶稣圣经上为什么要记载这个人一定大声要喊？人家还挡到最后呢，他才说耶稣啊，你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吧。一直到耶稣本来在走到最后他就停了，可见是大声让耶稣听得到。所以我们不但是心灵里面的大声， 我们还是口里面的大圣，心跟灵是一体的，你不能只有心，你也要口啊。耶稣不是教导我们求圣灵吗？要情辞迫切。一个戒饼的比喻，他夜晚有朋友来，他为了他招待他的朋友，他根本没有饼，怎么办？这种爱只能让他催逼他来到他的隔壁说，拜托拜托拜托，打他门，你给我起来，借给我饼。你不能怎么样，咔咔咔咔，拜托拜托，咔咔咔咔，大声哭，大声叫，我吵了，我夜晚在那睡里面吵，着急继续吵，吵到他起来。耶稣用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是迫切，一直走，一直走，一直一直一直。我们的祷告不能说我们今天祷告了一次，明天就停，或者两次，不可以讲。我们要天天祷告，而且祷告要持续。好比说，有人打一个比喻说：“我说人啊，基督徒在祷告很奇怪，他好像在打电话一样。”打过去了，哎，通了，通了，一二三四五，还没有来接，放下来。哎，有的人的话是这样哦，哎，有没有？能够知道他真的在家，或是有时候他刚好是不方便，等了十秒、二十秒、三十秒就在等，等通了以后，你再跟他对话。可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祷告看看，你自己祷告，你自己祷告多久吧？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很久，你主耶稣在听了，但是你想看看嘛，久一点吧，哦，持续一点吧。有时候如果你在祷告，尤其我们有灵灵祷告的也很特别，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心思飘絮，不晓得在祷告什么。到一段时间以后，他会慢慢集中。哎，到那个时候灵的里面的话，他的那一种感觉就会很安静、很平静、很专一。到那个时候才真的是在祷告，其他都是好像都是在跟那一些外面在打仗一样，把那些思想打倒。啊，他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难学习的功课是什么？你知道吗？爱，而爱最好难的是什么？双膝跪下祷告。祷告很简单，不简单。像这个人大声呼喊到耶稣停住，然后叫他来，然后问他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是荣耀的君王，他竟问这一个乞丐，也等于说你现在要我不是你什么了？你讲清楚啊，这么一直叫，也没有讲要干嘛。他就自己说了，我要能看见啊，我要能看见。因为一个瞎子不看见，他即使就是乞丐一个，他最大的难题就是眼睛看见。这里的背后有一个教导，教导门徒。因为经文的前面是讲到门徒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被抓，要被钉，然后第三天要复活，门徒不知道。在我们下午我们会在茶间的时候会继续深入这个问题，我今天只讲到这里就好。我要讲的就是做，我们今天要知道你在祷告什么，要清楚告诉耶稣，我要看见你最大的难题，你最大的什么都不要讲，你讲那个最要紧，清清楚楚大声的跟主讲。等一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按手祷告，要帮助你祷告，请你不要客气，跑到前面祷告。我要帮助你祷告，弟兄姊妹要帮助你祷告，让神的恩典透过你的祷告和弟兄的按手帮助，你能够得到更多更多神的恩典。愿荣耀归神，阿们。
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歌。